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姚记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哎，咱们今天两个又得礼拜四的节目上来撑撑场面，因为我们上礼拜谈的问题还没谈完嘞。
是啊，我们还刚基本上开了个头，不是很远啊。
对啊，因为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啊，如果你读明白了，它实在是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高峰。
不，蒙哥啊，你讲到哪都挺重要的。不过这也是真的嘛，这圣经本身哪里都是很重要。
像几千年的事情，神就抽出一个时间、一个人、几句话，那它能不重要吗？
就是。
不过我们上次说了，哎，从亚当离开神，直到现在，神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把他对人的期望说得这么清楚，又这么含蓄。
嗯，
你要是不明白这些话是对着我们说的，一下子就跳过去。你要是明白，
啊，
你看到这段你就感动得不得了，因为你觉得，哎呀，神终于把他的心事说出来了。
对，
他要让这个奴仆啊，当他你侍奉主人七年，等你长大了，等你强壮了，主人放你自由，哎，这就看你怎么办。我们上次说了，主人的心意是要奴仆回来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，我爱我的妻子儿女，我不愿意自由的出去。那这个时候主人呢，也就一定会做下一步的事情，让你终身伺候耶和华，让你终身做他的仆人。
哎，蒙哥啊，讲到这个七年哈，白白的出去啊，那常听人讲呢，有这么种说法哈，
有时候会痒是吧？
对，有与这个痒有关系啊。很多的人就跟大家讲了，跟这新信徒讲，你刚开始信主啊，你就求啊，求什么主都给你答应，对吧？刚开始主跟你关系可好了，好像是一直跟着你，可是走着走着主就突然间就不见了，找不着了，也许是三年，也是七年，总之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好像不理你了。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
哎，大家多少都有点这么样的经历。实际上呢，恐怕不是说神故意的，而是说，就像你在登山的时候，你跟着一个向导在前面，你要会跟啊，你什么时候容易跟掉了？路上风景好的时候，哎，怎么一转身他不见了？你要知道他，他是有个方向，有个目的的。你在这个阶段走着走着走着，他要带你到下一个阶段去。因为比如说在这里所说的仆人。哎，为什么叫做七年？什么叫做七年？七年他放你自由，所谓放你自由，你是突然找不到主人，是真的有点这个意思啊。你如果不知道主人进一步的心意，你去哪里找他呢？你看这个，在这个雅歌里面就讲到那个主所爱的女子，他会找不到他的良人的。
对啊，
他不是不爱他的良人，他甚至思爱成病，可是他会找不到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良人有一个心意，要你与我一同往田间去，和我一起去看看。哎呀，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？石榴放蕊没有？我邀请你一起与我到田间去做工，在那里我把我的爱情给你。那这个女子如果不知道起来跟随，她就找不到主了，
就找不到了。对
对，其实不是主不让我们找到，而是说主有
进一步，主站在下一道风景线在那等着我。
对。那姚记，咱们讲这个理论，不如来问问你啦，因为你信主的时间还不是太长太长吗？你还记得吗？
也不短了。
你信主多少年了？
不好意思，说来也超过十年了。
超过十年了。你到什么时候决定你要全时间出来服侍主的？几年以后？
三年吧。
所以大家都还没养，你已经养了。那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什么样的一个冲动，或者一个感动，或者一个被动，或者一个主动，决定让你做成这种不智之举呢？
只是我那时候脑子当中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一些东西，
像什么东西，
尽是想一些教会的事情。
哦，那是因为你们教会实在是太美好了，你太羡慕有这样的教会，是不是？
倒也不是。
那是什么？
我倒不是想讲教会不好，那时候正好是教会当中有很多事情啊，我也在里面做很多的事情。
嗯，
可做着做就在想，有的人这方面不满意，有的人那方面就是大家很开心哈。有的时候呢，可是有很多的事情，大家在一起也不见得那么开心哈。很
多
的压力，
不完满的地方，
对吧？
好像很多的漏洞需要补。
哦，那是太多的事情。正好那段时间，我们教会的牧师去别的地方，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。
嗯，
那这个时候我就是整天在想，对不对？大家对这个不满意，那个呢又有需要，哎，突然间脑子当中想了一个问题：假如我要是会是怎么样？
这是最危险的问题，
我不敢想了。
这种问题最危险。
可是突然间觉得，哎，真的要做吗？那我也不敢了。啊，马上
不行
，我不会讲话，我不会看圣经，我不会讲圣经哈，我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就马上害怕起来了。嗯，
那你什么时候出来了？据我所知，你太太鼓励你，你们两个就一起出来了，是吧？这就事儿很重要。
对，那是因为这个念头在里面，可是这个念头啊，一旦进来了，我就出不去了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
于是我就开始想，这个怎么办？
那时候你们也没有人问是吧？你们周围并没有什么人能够在这件事情上
帮助你。那时候我
们
没有人问，因为我不是说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，那我们也没出问这个问题。那知道我那时候也是不是学了一些传统的说法哈？你这个祭奠求的这个那个羊毛干羊毛湿对吧？
要点印证是吧？
要印证嘛，要。因为我听过很多人讲这个呼召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树开花了，冬天的树开花啦，
哦，这样子，
很多的，对对对对啊，我听过很多人，
哎，
这样做的见证嘛，
彼得可以网到一网鱼是吧？再出来有盘缠，
对，开始求啊，求这个求那个，当然我这些事情都不敢告诉别人啊。
你妻子晓得吗？你们两个之间是一直在谈这个事情？
哦，这个事情我也不敢告诉我太太的。
哦，真的
啊，我只敢偷偷的。那时候正好老板也不在啊，我在上班嘛，就天天就坐在实验室，也没事干。
是，你要现在你早就被炒鱿鱼，你早就下岗了。要现在的话，
对啊，结果当然我那时候是盼望我啊，有一点看见，我还是觉得今天很感谢主。
嗯，
就是说啊，我觉得要想服侍的话。夫妻两个同心是
很重要的。
OK， 当时我就在求这件事情哈，但是真的神很怜悯啊，其实后来这件事情就发生了。我太太呢亲自跟我讲，哎，我们一起来服侍主吧。
那你真是有个好太太啊。
他虽然不做什么，可这件事情还是做得很好很好。
你不要说他不做什么，他光是孩子就替你生了好几个。
对，不过确实是啦，后来很多事情我太太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啊，包括我后来停掉工作呀，包括我后来很多的事情啊，那很多时候都是她在后面啊，她去推动我做这件事情。
呀，现在尤其是这样，因为我们这个既然信了主呢，就不好意思这么大男人主义是吧？
嗯，
那你说其他事情我们都很愿意做主，碰到这种事情呢，哎呀，太太不在旁边推一推啊。哎，是吧？我们怎么可以轻易放弃这种养家活口的责任呢？对不对？
那确实责任也是，确实是有的啊。总是要多想一点嘛，都要有责任感一点嘛。啊
，Yeah。但是反过来讲，其实很多的弟兄他要真的决定这样做的话，他太太也就会跟着做了。
嗯，没错。
不过你有一边的，就先把这个事情讲出来，至少大家可以有个祷告的方向嘛。
没错，
对不对？
没错。
不过在你们来讲，当时你们一决定要服侍主，马上就面临到下一步的问题，何去何从的问题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。
嗯，
你说服侍到底怎么个服侍法？
什么叫做服侍？
对，那我自己是一窍不通的。
啊，
那时候我们当然也没出去问啊，这些也没有人可以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服侍。只知道一种方式，就是要把工作辞掉，然后去上神学院。
哦，那个时候你们就是教会旁边的这弟兄姐妹，虽然没有经验，但是大家也都是认为这是一条理所当然的道路，是吧？
不光别人是这么认为，连我自己啊，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。
嗯，
所以这觉得你要服侍主嘛，就得要去上个神学院，
然后你应聘，你的职业变成一个牧师。
但是很奇怪，我后来才想起来哈，就在这个之前啊，
嗯，
我们那时候教会刚刚开始要有差传，
嗯，
就是要支持各地的事工啊，尤其要支持一些宣教士。那我们要支持的时候，常常会把这些宣教士请到我们教会来啊，让他讲讲，然后我们看看，跟他交通交通。
对、
啊。那在此之前呢，来过好大概四五个宣教士，我都是问他们同样的问题。
什么问题
啊？就是这个服侍主要不要念神学院？其实我问的时候啊，
嗯。
我连我为什么要问，其实根本不知道的。
因为你只知道这一条路，好像就是应该就是这样。
对，因为你们既然服侍主的嘛，我就是顺便问你个问题好了。啊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问。
嗯。
而且我不知道问了以后有什么答案，到底 yes or no。
因为如果这个事情是这么一定这么笃定的话，那你就不问了。
对。
既然一方面觉得自己要这么走。可是一方面又不由自主的要去问、
嗯、对对，是要等到我们真正夫妻两个准备考虑啊，把工作辞掉，那既然底下有服侍的时候，对我们当时所知道的，那就是要去上神学院嘛。
那你问这些宣道士他们给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
老实说，现在留在我脑子当中呢，我只知道我的问题，我不知道答案。反正他们的答案对我来说好像也没太大的意思，
嗯、
也并不解答我心中的问题。
所以你问了一个，再问一个。
对对对，我连问了好多个。
嗯，
那当然对我个人来讲，我也只知道这一个。
是。
可是我申请的时候，我也申请不下去。当然最后还是申请了，也录取了。
嗯。
但是感谢主，后来认识另外的一些弟兄姐妹。
嗯。
他们在一起很开心，我一下子被他们吸引住。最后还是决定说暂时先不去念神学院。
那你什么时候读到我们现在读的这段话，就是说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，你什么时候在这个观念上清楚，而不见得说你是不是做教会的牧师，是不是念神学院？
哦，那是很晚的时间了。
但多晚、
那大概我停掉工作以后有半年之后的时间啊，我才清楚，哦，服侍主原来就是做仆人啊。
那哎，那也那就是你信主才三年半的时候，那不错啊。
三四年吧。
三四年，我那七年的一半，那你是高材生了啊？
没有没有，那我是笨鸟先飞啊。
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，这个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，因为你爱你的主人，所以你不愿意白白的出去，你甘心永远归他做仆人，这个观念对你的帮助有多大？
其实我到今天啊，
嗯，
我老实说，今天读这段圣经啊，
嗯，
我的想法有点不是完全这样去想。
你是怎么想的？
但固然是说，哎，你当然得要爱主，对不对？爱主人，爱妻子儿女。可是其实我是觉得这张圣经啊，
嗯，
就是我们只看这个奴仆啊，又回来了，
对
呀，自己心当中追主人有点爱。又或者是舍不得他的妻子儿女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下子甘愿到一个程度，还把他的自由都放弃了。
是
啊，最后还用锥子穿了一下，以后呢，还要这一辈子就这样完蛋了。OK，
就完蛋了。
对，那你要这样读的时候，
至少他爸妈看他一定就是成了个废人了。
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这就是个废人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读的时候很辛苦，
嗯，
很累。
那你自己觉得怎么读更好？
但是我们是觉得，当然这个我爱我的主人，这个爱字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可是人如果是能够对你反过头来看，其实要看这个，你没有看到这个主人，主人只是没说话而已，他没有要求你，他也没有强逼你，对吧？
所以说是很含蓄嘛，这是神造人，直到如今他把他的心意讲出来，可是讲的是如此含蓄。
是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假如你这个人要换中国人讲，你稍微有点良心的话、
嗯、
啊，你看这个主人把你买来，
对，
他要不买你的话，您不如在这个好主人手里的时候，你想想你落在什么主人手里。
哟，这个也是，他出去不是就这个所谓释放奴仆自由，并不表示这个奴仆不需要一个新主人。
对，对，你首先你原本是一个卖来做奴仆的，
嗯，
你原本的光景，你不服侍这个主人，你就被别的主人拿走了。
对了，
对不对？
对了，
而今这个主人把你买来，他花了代价的，他又怎么样让你白白的出去到这个地步？甚至后来这个到《生命记》当中再讲到这一段，当然相类似的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讲你出去的时候要怎么样，给他多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什么东西要给他，叫他满满的出去。
对，最好就让他觉得他不用回来，就是对的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主是就是说这个主人就
他就是这么对我们的，对，
这就是到了这个地步还给你妻子儿女，对吧？这什么东西都给你了，然后什么东西都白白的给你，他就站在边上看着你。
对啊，我们是说，哎，我因为我不够爱你，所以我不服侍你，是很有理由的。
对，其实你越是体会到这个主人的爱的话，你想这个仆人有什么爱不爱主人的？因为你知道主人值得爱嘛，
你根本就是属于他的了。
对呀、啊，对
呀、啊，你的爱也是属于他的。
当然就是个奴仆嘛，你有什么一辈子服侍他有什么亏的？
圣经到现在还没有定义这个爱，实际上你把你的心给他就叫做爱嘛，你顺从他的话就叫做爱嘛，
没错，
而不是说你多么私爱成病。
当你稍微明白一点，这个主人对你的爱有多少，对你的心肠多少，你当然是可以白白的出去，但你出去干嘛？
是啊，其实不管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读这段圣经，他所得到的答案是应该是一样的，只是从我们自己服侍主的路程来讲，什么时候我们认定自己的身份是个仆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对，
你一定要认定自己是个仆人，而这个认定又不是说你去啊念了神学院啊，或者修了某种课啊，或者谁替你按过手啦，替你写过推荐信啦，别人看你是不是仆人了。你一旦认定了自己是个仆人，你突然有底了。你整个的问题不再是念不念神学院，做不做牧师，或者是什么东西，去不去非洲。
我到今天不觉得是这样的。
对，可是那个什么东西让你真真正正心里面有底了，好像落了地了，就是哎呀，你发现了，你认定了，不管你觉得这是因为一个爱，这是一个理所当然，还是这是主对你的很清楚的催逼，不管它是什么东西，一旦你认清了自己的身份，第一个身份，最后一个身份，直到永远的身份是什么？是主的仆人的时候，哎呦，你这时候才开始真真正正走服侍的路。
没错，
对不对？
对，对于仆人这个身份啊，你一旦认定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对，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服侍主的，服侍主人的，你对你身份你自己认定了，因为有时候你就像出去做事一样的，你有时候朝三暮四，你想不清楚，你站在这山看那山远，
对，
如果认定你就是该在这个山上的，你就不看也就罢了。
因为你如果是为自己去走的话，你会有个目标，这个山头好，那个山头好，你一旦知道自己只是主的仆人的时候，那这些选择都不在你的眼睛里面了，
对，
对不对？那主人自己会带你到一个服侍的地方，你心里面觉得对，你在这个地方就是专心服侍就是了。
没错，
你死在这里跟活在这里做的有果效没有果效是没有差别的，
那没关系，那没有变化，没什么区别。
可是这一点好像在今天来说呢，是往往是很被弟兄姐妹误解的。我们今天在很久以前，我们节目也做过这一类的东西，有些讲过，这个仆人就是一个开玩笑的话，是不是？你是神的仆人呢、我们弟兄姐妹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我不是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确也看到很多已经在传道的人，或者在做牧师啊，或者是什么，这些事情并不保证他是神的仆人哦。
没错啊，
对不对？那这如果这个讲话不怕得罪人的话，有很多传道人他不见得是仆人，有很多是仆人的人呢，他的妻子不见得是仆人。对不对？我以前在休斯顿认识一位传道人，他跟我讲，他说话，我以前都问人家说你信了没有，他就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问题，后来他发现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说你奉献了没有
啊。
那这个话当然不是说讲的特别妥当，但是基本上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他的仆人，
做仆人，
哎，这件事情决定你基督徒的品质，决定你这个路能够走多远。
没错， 啊，有时候我们只是奉献给主，觉得是做领袖或做领导或做管理或者做点事情，
那个可是完全两回事。
那就很不一样了啊！
因为做仆人跟做教会领导，那个天差地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要你带头做件事情，可是你一旦是仆人，当然这样讲呢，不要怕听众朋友笑话。可是的确是如此，你是中国人，你在飞机场呢看见中国人，你就知道他是中国人，是不是？稍微有点不对，你就怀疑他是不是韩国人，啊，要是从你们老家来的，那一眼简直就是鼻子一闻就闻出来了。
对，
你做仆人的人就比较容易分辨出来其他的人是不是一个仆人，要不然你就像一个老外坐在这个休斯顿国际机场，中日韩越不分的，因为他自己不是在这堆人里面长大的。但是很多全职在侍奉的人，在教会站岗位的人，他或者他的妻子往往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仆人，他可能去念了神学院，他可能很尽心的服侍，但是呢到了一定的点上呢，你会发现他不是个仆人。那这件事情的杀伤力是很大的，往往信徒对于服侍他的人，对于他的长职传道人失掉尊敬，就是当他发现说啊，你说是个仆人却不是个仆人的时候，教会的问题没有办法被解决，或者到了一定的程度能够遏制，也常常是因为或是没有仆人，或是仆人没有尽仆人的职分，或是仆人的身上有瑕疵。
那怎么样才能知道，或者是说你怎么样去检验他到底是不是个仆人？
哎，对，这个肯定是有那个的，圣经里面是有试纸，是有验方的。那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多谈一谈，所以也许小贝还可以放好几个礼拜的假，我想听了一定很高兴。
因为我是觉得是有点在这个事情上啊，当然我们自己认定了我们服侍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绝对不是像这里说，就是你很苦啊，很流泪啊。
是啊，是啊。
呀，我是觉得我觉得这服侍主是很开心、很喜乐的事情。
你现在讲已经是在讲一些的这个仆人的 marker 了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像刚才这个，单单从这段经文来讲的话呢，他一定是甘心的，
对，
他是宁可这样做的，他不愿意再离开他的主人。而且他身上，他因为爱的缘故，他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一件吃亏的事情。
没错，
对不对？他不愿意自由嘛。他任凭主人带他，任凭主人穿他的耳朵。
对。
而且这个仆人是这个不愿意，以及他这个甘心情愿到一个地步，他是明说的。他也不管同时七年被释放的其他的同伴有多少个，几百万个都没关系。他要回来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。
对。
很简单。
他也不是只是躲在家里，你看主任，你别，在家给我盯一下。别把我带到门口，带到门外面去，哈！
是啊，
让大家看见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
他就是当了审判官，或者带到神那里去，靠着门穿的。这下子你就永远归他，归这个主人了。当然，这里面少不了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在后来在福音书里面，一千多年之后，在福音书里面看见耶稣怎么样被钉，他也是公开的。那神在他仆人身上所做的事情，实际上是让我们与主同钉啊，
对，
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。可是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妻子没有儿女？也不是，他照样生儿养女与神同行。但是在这里他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相当不一样的图画，或者说至少有两幅对比性很强的图画。有一个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公开的，主人要把他带到审判官，带到神面前，公然把他的耳朵用锥子钉在门上，因为他也明白的说，他公然表示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我宁愿终身永远归我的主人做他的仆人。但是在这幅公开的图画之前，还有一个时刻，至少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，就是当主人放他自由的时候，他带着主人给他的财物多多的出去，开开心心的出去的时候，走到一定的地步，可能只剩他一个人了，因为主人可能放了一批，然后各有各的方向。走着走着，他在什么时候他决定要回头，那个就不是一个公开的时刻，那个是一个私下的时刻。然后当他回头往主人家里走，愿意把自己奉献做仆人的时候，那也是一条孤单的路。同样一条路，主人放你去的时候，和你回头往主人家里走的时候，那个心情不一样，也没有人逼你，也没有人劝你，你要是随时改变主意请便， 但是你结果是不是真真正正走回到了主人家里，真真正正让他把锥子钉在你的耳朵上，真真正正永远归他做仆人，决定你是不是仆人。那这件事是别人帮不上忙的，这里边的心情以及所需要走过的路，你只有一个做仆人的人才能够体会，但是也是每一个信徒他所能够体会的。因为只要你愿意做仆人，你就可以回头。我们上次说过，还没有一个人回头，主对他说，谁叫你回来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天父就是在等这个时刻，等亚当被盗的子孙啊回到他面前。只是回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你是以什么身份回到他面前呢？他救你做他的儿女，你愿不愿意回头来做他的仆人呢？这个决定对神很重要，对你重要不重要呢？你今天又是在哪一条路上，往哪一个方向走呢？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个地方，那下星期我们会跟姚记继续再来讨论这个重要的题目。
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